今年都是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生命记，那我们从敬拜讲到了社会的环境，也讲到了经济的问题，也讲到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以后的治理的问题，后来我们又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亲子的关系，家庭里面的一些提醒。那今天大家如果看到这个题目就知道，今天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经文也是我们今年经文的主题，是10章12节，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那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我觉得10章12节基本上是一句话就含过了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说是生命记最重要的信息？我们从摩西他在生命记里面的写法和他强调的重点，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个是摩西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他要教导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以后所要做的事情。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也是耶稣基督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那如果大家做一下统计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在旧约里边他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除了诗篇之外，生命记里边引用的经文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猜想，耶稣基督对于生命记是非常的重视，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别有所爱。好，然后耶稣基督也好几次就讲到这个神话语中的最大的诫命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但是就讲到回到生命记里面，这个摩西他直接讲神的话，然后用神的话来强调他底下所讲的话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耶和华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最重的一句话，是一个他最强调的一句话。那我们都知道摩西五经里边最重要的诫命是10诫，在10诫里边有2个诫曾经用这句话来讲，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来强调，说我底下讲的这句话就是神所吩咐的，是借我的口中讲出来。那这两个是就是第4诫守安息日和第5诫孝敬父母，这两个都是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在有关于敬拜，有关于家庭的亲子关系都讲到。但是这句话呢基本上是一个总结，再把这10诫还有所有的诫命总结起来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神话语中最大的诫命，这个是我们读了旧约之后都蛮熟的，因为在马太福音有这个律法师来好像在考验耶稣，就问说这个什么是最大的诫命。那其实这个并不是这个律法师第一次问到犹太人开始想的，我们从很多的文献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犹太人非常有兴趣的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有很多人在这件事情来想。那其实犹太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要找出来这个最大的诫命，然后只要把最大的诫命守住以后，其他的就可以忽视或者不管了。那其实这个最大诫命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的中心的精义到底是什么，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那耶稣基督讲的我们也都很清楚，是在生命记六章的四节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所以这句话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可是今天我们来看的这节经文呢，基本上是把这句话，在六章的这句话再强调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十章十二节今天的一个经文。所以我们讲到不管是生命记或者是圣经里边，这是一个很严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旅途的当中，就是我们过这一辈子，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过生活，我们生命生活的中心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关心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这句话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读了生命记，或者是大家听了这个生命记的这几堂信息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有一个心态，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生命记里面最重要的信息，也是今年我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的一个最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也让我想到，我们在这个礼拜五就有一个受浸的典礼啊，有八位九位的弟兄姐妹会受洗这个归入耶稣基督，好像是一个受洗是一个人生的阶段，把以前的这个生活告一个段落，以后过一个在主里边新的一个生活，在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地方，我们也会常常的想说要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也想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我们以后要过怎么样过自己的生活。那在这个时节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适切的一个题目，因为马上就是学校的毕业典礼啊，大家可能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朋友同学不管是神学院毕业、高中毕业、初中毕业，也是一个人生一个转折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人生转折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想的什么事情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继续过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生命的原则是怎么样，是什么呢？那基本上我们就要来想这个问题了，就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那我想不论是毕业生也好，不论是这个礼拜五要受浸的这几位的弟兄姐妹也好，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是每一天在过神恩典的生活，也是每一早晨耶和华对我们的恩典都是一个新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个问题也是应该我们每一天要思想的。我们以前的日子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明天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至少说我们有一些原则，我们人生的方向可以把握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生命记的十章十二节，我就念给大家听。生命记十章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意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神，主啊，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攻读你的话语，主啊，你也为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主啊，你也给我们这个答案，主啊，这是这么简短这么清晰，主啊，巴不得主啊，让我们的心灵，主啊，让我们的意志上也都是能够降服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让我们明了你这么简短的一个命令，一个向我们所要的，让我们一起思想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主啊，因为在人生的路程的上面，主啊，我们期盼着将来，主啊，我们也要把握着现在，但是你已经把我们 这个一辈子要过生活的原则，这样子的明显的简明的跟我们讲了。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不仅让我们听了意志上面是做这样子的决定，也是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面，哦，主啊，可以把你所告诉我们的可以行出来。我们这样子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简单的非常短的一句经文，所以我在想用几个问题来帮我们来思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就是 when， 什么时候，这句话到底在什么时候问的，是谁在问，是谁在答的。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最后一个我们要想说为什么这个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关系在哪里，这个严重的或者是这个有关系的程度到底在哪里。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看上面写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讲到了现在什么是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这个经节的这段历史的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基本上是摩西的生命的尽头，摩西已经快要离开世界了，他的年纪应该跟120岁差不了多少，因为在生命记以后他就被主接走了，他活了，在世上活了120岁，所以好像是一个120岁的非常老的一个老人来讲的这句话。那想想看，摩西他的，我想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暗兰，他的母亲这个约基别，还有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好像都从圣经里面都消失了。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讲，他们很可能在这个之前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剩下这位老人，剩下这位神的仆人，他带了这个百姓，以色列的百姓40年来牧养他们，来带领他们，现在就要看到那个应许地，就看到了，就要进去了。那在生命记里面，摩西用怎么样的心情来跟以色列人讲话呢？这个基本上就是生命记的这一个背景，所以他好像是一个老牧师，好像是一个老父亲，或者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他还是来爱他所牧养的，爱他所教的，爱他所带领的这些人，来跟他讲，跟他们讲说你们以后的日子要怎么样过。所以生命记里面摩西讲了很多的事情，讲到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保持怎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敬拜，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过这个生活。这个就是这个摩西语重心长的在生命记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除了把生命记把它看成一些律法的规条之外，其实我们更要把它看成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一个老牧人对他的羊群所讲的话。然后他在讲这些，他在想到这些的时候，神就给他的话语，就是这句话里面是神给他一个话语，他要把他的负担，他要把他好像说不完的话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嘱咐这些他要带领的人，他要离开的人。所以这个也是今天对我们讲的话，好像是一个爸爸妈妈对一个要离家出去念大学的孩子，或者是一位校长要送毕业生走了，或者是受浸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送他一句话，让他在这个以后 属灵的日子里面要怎么样过，是怎么样过，大概是这样子，是在摩西是要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来讲的。然后对于听的人来讲呢，这个是百姓进迦南的前戏，人生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有很多的盼望，好 ，very exciting 哈，就是很激动的。前面是一个神的应许之地，好像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会到达那个神所很早以前就答应给我们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后的以前的日子呢，旷野漂流了40年，或者在埃及的做的奴隶的这些啊。有酸甜苦辣，可是那些东西都过了，现在要往前走。那在这个好像很兴奋要看前面的这个无限光明的前途上面，那我要怎么样过生活，这个带领的这个老传道人跟我讲要讲什么话呢？他没有跟我讲说是以后的日子都一帆风顺，或者以后的日子有高有低，但他只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要把握，就这个是对于百姓进迦南。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今天要看这句话的一个动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期盼，也是说这个话是在我们生命的转折点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我们怎么样往走前面的道路。今天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你讲耶稣，我曾经爱你，我今天要更爱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从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捆绑中间释放出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新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带领的里面，在圣灵的带领里面都会有进步，属灵都会有成长。那可是我们都有一些挑战，那我们在这些的现实和神的应许和我们这人生的走的过程中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要问，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句话是谁问的，是谁答的呢？虽然是摩西写的这个生命记，可是我们看这个经文的口气，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这个十诫里面，这个摩西特别在第四诫第五诫的里面，守安息日和孝敬父母，说当照耶和华你所吩咐的。其实十诫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耶和华吩咐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两件事情，当照你神耶和华所吩咐的呢？就要强调说这个是神所亲自吩咐的。那今天在这边讲说，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那基本上是神在问我们，神在问我们说，耶和华我向你要的是什么。所以非常的简单，是神在问的。是谁给的答案呢？我们刚才念了也很清楚，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要强调说这个是神直接的话呢？因为神就是神。在这个我们刚才提了这个六章四节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所以这个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在做这个讨价还价或者是second thought， 或者是我们在考虑的因为神就是神，神只有一位，这一位神呢是全能的神，是全智的神，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也是每天带领我们的神。所以 他是有这个权利来要求我们做这些事情。他要求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着这个哈，谁问的是耶和华问的哈。那这个我们就想说今天的这个题目，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想说神会向我们要，那很快的一个反应就是说，难道神有什么缺乏，神有什么东西不够让我们补给他吗？我想这个不是的哈。我们刚才讲说耶和华是那唯一的神，独一的主，是创造我们的，是供应我们的，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我们任何的东西，他也不需要我们的任何的哦。所以他这样子向我们要呢，是因为他有权利，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啊。在这个韦氏词典里边就讲多要哈，要就是 require， 就是要是要求，要求是一个宣告哈，因为这位宣告的人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地位可以去要啊，所以不是因为神有缺乏，神有这个地位向我们要。那我们再看到呢哈，这个要呢，不是一个建议，也不是一个提醒啊。我最近在看一些电子邮件的时候啊，常常看到这句话啊，这是一个小小温馨的提醒，明天我们要开同工会，请你不要忘记啊，非常的客气啊，是一个建议，是一个提醒。但是在这边不是的，是耶和华他向我们要的，这是一个宣告，这不是一个谈判，这不是一个建议，也不是一个给我们一个选择，也不是给我们说有这种的可能性或者是那种的可能性，这是神的一个要求，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我们把我们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先弄对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的一生有很多的不同的责任，我们要面对着很多不同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做取舍呢？我们怎么样花我们的时间，怎么样应用我们的资源呢？那基本上神就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些的事情的上面好，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要花时间精力摆上的，其实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利。好，因为弟兄姐妹，人到底是用他的价值，或者是这个人是怎么样来看我们，怎么样来看一个人，这个人的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说这个人，我们就想到他的头衔是怎么样，他是做什么的事情，或者是他的身份地位是怎么样。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其实神都不在意这些，不是我们今天选了什么职业，或者是我们在这一行这一业的成就有多高，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能力有多好，或者是我们受到多少人的尊敬，或者是我们 Facebook 有多少的朋友，有多少的人在跟随着我们，不是啊。在这边神在讲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最重要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品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本质到底是样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警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看，神这样子来问我们，也给我们这个答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只是对我们有好处，不是给我们一个命令，好像要我们要很辛苦的去做，要我们要背着我们的本性，要跟我们的本质不一样的去做， 而已，是要对我们有好处。所以我们在基本上来看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把这些的观念都转过来之后，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一个顺服的心来看这个问题，看这个答案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来看哈，神要的是什么哈？这边讲到说神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一开始就讲到只要。所以神向我们要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的，在数量上不是很多，在这个简易的程度上面呢，不是很烦的，不是很复杂的，不是几百条或者是几千条我们要守的，不多而且不烦，不是很繁杂，让我们都背不起来记不起来，或者是中间都理不出来一个头绪，或者是看不到中间的一个道理，而且是不难，其实是蛮容易做的，只要你这样子做就好了。所以只要呢，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个是超过了时间空间和环境，只要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只要，不是对那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只要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跟当时的人的时间不一样，这个空间也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所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基本上是跟人的本质有关系。神今天向我们要的是跟我们人的本质 的最深处的地方要有关系，所以他说是只要。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着这个答案 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我们就是可以做很轻松愉快的很期盼的把这个答案让神为我们讲出来。所以神要的是什么，我们刚才念的 这句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它中间有四个动词，四个动词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敬畏，敬畏在这边讲说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敬畏 to fear。 第二个呢是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道就是 walk，就是走路的意思，中文翻的也蛮好的，这个遵行就是行的意思，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的走路，怎么样的行走，怎么样来过我们的生活，就是遵行，就是 walk。 然后呢要爱他，要 love， 要爱。然后第四个是要侍奉， serve。 好，所以很简单，就这四个字。所以这四个字如果大家把它记起来的时候，我们一生的行为的准则，我们一个要做的事情大概就已经涵盖的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仔细来看一看这四个动词到底应该是我们要怎么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概是有两个动词是讲到我们内心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感受一个存在内在的，这个就是敬畏和爱 ，fear and love， 就是从心里边的出来的是敬畏和爱。然后在外面我们的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呢，就是遵行和侍奉。遵行和侍奉，所以我们仔细的来想想这些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敬畏？什么是敬畏那敬畏，你看英文其实非常的简单敬畏就是 fear， 就是怕，就是害怕。所以这个当这个害怕的意思呢，这个害怕不是那种好像我们去我们前一阵子短宣队到南非，我们有一天的早上就到一个南非的野生国家公园去看了一下就看了那些野生的动物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千万不能下车而且窗子可以摇开，可是动物进来的靠近的时候一定要关起来那个就是我们要 敬畏这些野生动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看到我们其实是看到他的午餐，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好像是保持一个距离。可是这边的敬畏不是那种那个动物之间互相残杀的那个情况，也不是像一个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个好凶的一个陌生人他就害怕了，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敬畏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惊奇的里边，在那个敬仰在惊奇的里边来给他的那份的一个感觉，一个保持一段的距离，就是说我看到这位人士他太伟大了，他做的事情比我高了太多了，以至于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好像要稍微远一点，我只有在他的底下来敬仰他，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个敬畏呢，在敬仰的时候呢，我也很希望跟他有关系，我也希望说他的这些品格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敬畏。这个敬畏的圣经上的例子很多，就好像雅各他在这个离家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有天晚上做一个梦梦到一个梯子上去下来，结果他第二天他说我居然不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他马上立了一个坛就来敬拜神，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他原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是这么的值得惧怕的一个地方，他就倒下来睡觉了，后来他知道这个地方是神和人交接的地方，所以他就产生一个敬畏的心。好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看到了那个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马上就说祸哉，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一个地方，就马上有一个敬畏的感觉，就是说我原来跟他这么近，但是我实在是不配他这么近。就好像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彼得看到这个耶稣叫他们在另外一边去打鱼，就打到好多鱼了，彼得就在这个当中就想到说怎么可能有这个人可以来这个让大自然也听他的话，他马上跪下来就说主啊离开我了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神的伟大，所以他反而产生一个敬畏惧怕的心，所以这个敬畏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先跳过来讲爱，为什么要讲爱呢？因为当一个人真的敬畏神的时候，他除了这个觉得他是很远之外，那另外一个有一个很想跟随他的意思，很想在这个神的保护的底下可以达到神的要求，或者是把那个神给他的那些祝福或者他的形象可以活出来，这个就是一个爱，所以这个敬畏和爱，我觉得就好像是我们一个 coin ，一个银钱的两面一样，敬畏其实包含里面有爱，在爱里面也存着的一个敬畏。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因为有了敬畏的心，我们把神的话语才当成神的话语，才知道说这个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要存着这个很认真的态度来看，当我们爱的时候呢，我们才有那个动力，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就讲说这个最大的诫命叫尽心尽力尽意爱主耶和华你的神。为什么要爱他呢？就是从这个敬畏的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爱。 我们在讲到这个遵行哈，这个遵行我们就说遵行其实在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里面也是一个走路的意思，好，所以这个遵行不是说我就把他的这些条款条规就背下来，然后我就去照着他去做就好，不是哈，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在每一个跟人相处的机会的时候，都是来把这个神的这个教导我们的律例法则，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可以用得出来。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用得出来呢？所以这些的遵行律法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有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子规条做，但是我们看整个律法的一个总意，它就要塑造我们回到神起初创造人的这个形象，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里边哈。所以这个在这个遵行他的律例，基本上是来建立我们的品德，建立我们的一个品格啊。我们刚才就讲了哈，说我们的一个人他的价值哈，不是他的职业，也不是他的一个这个头衔，也不是他的经济能力，社会能力，他的一个人的本质，他一个人的本质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品质是什么样，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不管什么样的阶段里边，不管我们年纪大到什么地方，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初中毕业，这个都是在神的话语里边来让我们把那个神的形象活出来，在品格上活出来的。这个是当我们这个品格可以借着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来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个品质之后呢，好，我们就可以来侍奉啊。什么是来侍奉哈？好，侍奉其实不见得是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今天要来侍奉厨房，我要为弟兄姐妹来打菜啊，或者是我当招待，哎，这是一件事的一个侍奉。其实这个侍奉他，什么是侍奉他呢？就是做神所喜欢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表现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人都是很自私的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我们自己想，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为我们要自己做。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本质不是在肯定我们的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肯定是要从神那边来的肯定。那神要我们呢，就是来爱神。当我们爱了神的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神的那个丰盛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去爱别人。好，所以侍奉他是先侍奉神，再侍奉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非常多的侍奉的机会，我们也非常的需要同工来侍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侍奉要先侍奉神，侍奉神先讨神的喜悦，先让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品格。而且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侍奉呢？今天我们在教会为什么侍奉呢？刚才因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他是那一位我们其他生命中重要的东西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了，其他都是一个次要的。我们以前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以前为了自己打算，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边救赎出来，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心，会爱他，又希望做他要我们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来侍奉他。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不管我们今天对于耶和华，对于耶稣基督的观念是怎么样，到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万族万民万国都要向他屈膝， 口里称他为主。所以我们今天不做的话，我们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做，可能是太晚了。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他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有一天要他的审判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要接受审判。所以我们的侍奉也可以说是为了将来来准备。我们今天要改变我们生活的一个重心，把自己改到转换成神那边，从神那边再转移到我们身旁的人，再转移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再转移到我们的朋友的身上。这个是神向我们要的内容。那神要我们要的这个来做的心态是什么呢？那基本上就是这边在讲的哈，是要尽心尽性，尽心尽性。在这地方我们在看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好像说尽心尽性是来侍奉他哈。可是我不管是怎么样的来看这个原文，或者是看很多英文的翻译，我们就发现哈，原来这个尽心尽性呢，是放在这句话的最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原来的圣经是没有标点的哈，所以这个尽心尽意放在侍奉的后面，所以这个尽心尽性来侍奉，是来这个形容，来修饰侍奉呢，还是修饰这四个动词呢？这是我们值得考量的。那我是觉得这应该是来修饰这四个动词，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的来敬畏他，来尽心尽性的来遵守他的道，要尽心尽力的爱他，来尽心尽性的侍奉他。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什么是尽心尽性呢？好，心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一个感情，把我们全部的感情先放在神的身上，在敬畏他，在爱他，在遵循他的道，在侍奉他的时候，把我们全部的感情放上去。什么是尽性呢？哈，这个性在原来的意思就是魂的意思，这个魂就是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精神，包括我们的一个感情，也包括我们的能力和资源。所以在六章五节的时候又加上一个尽力哈，其实这个尽力跟尽性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人都要摆上去。那基本上神是这样子跟我们讲哈，是要像我们基本上是我们毫无保留的放进去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讲说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哦，不是向我们要十一奉献，也不是向我们要来敬拜，要来赞美，好像我们的敬拜赞美就可以增加他的多少的荣耀。不是的，神他本来已经够荣耀了，神他本来已经富足了，因为世界上所有的都是他的。但他尽心尽力尽心尽意了，就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放到神身上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好处，是把我们的品格改过来，把我们的重心转移了。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他和我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就刚才讲了，我们讲了很多了，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人生一辈子要怎么样过，我们的抉择是要怎么样的做，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遵循他的道，我们要爱他，我们要来侍奉他，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大家又可能会想到说，他的到底我要怎么样做，他的实用性呢，他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因为就是基本上他就要来导向我们生活上每一件事情所要做的一个决定的一个抉择的中心的思想，所以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实用性。所以我就想建议大家用一个抉择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把这句话用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上非常多的例子，人在相同的情况之下他有不同的一个抉择。就像我们礼拜二有一些弟兄我们在一起 来有这个神国之子的一个查经的讨论啊。那我们上次就讲到亚伯拉罕和这个罗德，同样的环境，不一样的选择。为什么亚伯拉罕罗德他选择的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啊，就是神向他要的是什么，他有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作为不一样的选择，他们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哈。就好像是以撒和雅各，以撒是对属灵的事情不怎么关心，都无所谓，一个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名分了，这个就是一个很轻忽的哈，把属灵的事情觉得是不重要。好，我今天肚子饿了，我今天的我今天要的满足都比较重要。到后来两个人的下场大家也都知道，就好像扫罗和大卫，两个人都是作王的，两个人都很有机会来侍奉神，但是扫罗呢，他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面子放在对于神的敬畏之上，所以他的下场大家也都知道。大卫也做错了很多事情，可是大卫他的心态一直是敬畏神的，所以大卫成了这个耶稣的先祖。这个都是在这个上面的应用，在这边我要特别要提出来一个人对我的影响是也都是非常大的，就是一位敬畏神，他对于神向他要的，他才把他在这个生命中间应用下来，看他的生命的结果是什么样。这个人就是 Jonathan Edwards，叫做爱德华兹，这个人是在这个十八世纪美国大复兴属灵大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他有很多的话我都非常的喜欢，我把这个是放在我这个书桌前面的一张纸，已经放了一年多了，他有些话是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的，他是说就讲到耶稣讲到基督徒的品格，他是怎么样追寻的，他说竭尽所能拒绝与善良甜美仁厚安静和平知足温顺慈悲慷慨谦卑温柔顺服负责殷勤勤勉仁爱公平忍耐节制饶恕这些的事情呢，我要竭尽所能拒绝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分心的事情。就是说他对于他的品格的要求是非常的强，他对于神的委身他是这样讲的，今后行事为人绝不以为我是属于自己的，而且是完全属乎神的。这个人他的神学是后世很多人都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到现在还影响很大。然后在这个一百年前的在大概二十世纪的初期，就有一位学者，那美国人大概都很喜欢家事，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爱德华的家事把它列出来，就想说这个爱德华兹的后世到底是怎么样，就发现他那个时候距离这个爱德华兹去世有150年，他说150年在这个当中，爱德华兹这一家呢出了一个副总统，三个国会议员，三个美国的州的州长，有三位市长，有13位当大学校长，有30位做这个美国的法官，有65位是教授，有这个80位是在这个公职民选的公职服务，有100个律师，也有100个传教士宣教士从他的后代里边出来。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属灵上的追求，他的品格对他后代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这个他这个人也非常的这位学者也很有意思，他又同样的找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Max Duke，这个人呢，他是并不见得很有名，但是他 很有名的原因，因为他的几个儿子都进了监狱，所以他就想想说这个人的后代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当然是 不信神的人，他把他的后代150年的追踪下来，他就发现他们家族里面有7个是杀了人的，有60个是当这个盗贼小偷的，有50位呢是做妓女的，有130个后代呢是犯过罪被法官判决的，有310个是这个平民要政府养的，然后有这个400位呢是因为生活放荡身体不好哈，要政府的机构来帮他医治的哈。然后他还特别做统计哈，在那个时候100年前，他的后代总共花了美国政府这个125万的费用，啊，120万现在可能要上千万了。不管是怎样，弟兄姐妹，就是说这些的心态，耶和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跟我们个人是非常有关系的，跟我们的后代的影响，跟我们人的本质是一个非常影响有关系的。最后一个我还要跟大家共勉，是他是有专一性的。耶和华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敬畏，要遵行，要爱，要侍奉。这些侍奉、爱、遵行、敬畏的对象只有一个对象，只有唯一的对象，因为那个对象就是唯一的耶和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真的是把我们的心吸引住，主啊，把我们的那个灵主啊能够提升起来，主啊，巴不得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的，主啊，我们不但是来侍奉你，我们也是这样子来敬畏你，也是这样子来与你同行，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更重要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这样子的来爱你，主啊，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你缺少什么，主啊，是因为我们缺少什么，我们可能不知道，主啊，但是你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主啊，我们就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品格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律法，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主啊，让我们生命有改变，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